主，我们敬拜你。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渴慕来敬拜你，渴慕你的话，渴慕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主，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专一的来服侍你，荣耀你。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教会同步灵修，最近在读哪一卷书？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的 PowerPoint。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作者马太，好，他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叫耶稣是王，好，耶稣是君王。他以这样一个主题来向犹太人介绍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啊，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好，那个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要来到地上啊，来到世上啊，当王的。而这位君王呢，他超越地上的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属灵的君王。那耶稣来，他做什么呢？好，那我想我们都了解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就跟这个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来，他不单要救人，而且他要与人同在，使人每一位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能够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如同回到创世纪的伊甸园。那这是一种心灵重建，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经文当中说，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因为他针对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很熟，那耶稣所作所为，马太他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他就想到哇，旧约先知怎么说？他就把他一个一个的把它点出来，然后耶稣现在所做的就是应验旧约所说的，这是他写作的特色，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呢，感谢主。那马太福音他写作的编排，如果我们按着同步灵修的进度来灵修，你会发现那个内容，第一章马太文第一章到第二章记载耶稣的降生，第三章到第四章就写到耶稣开始起来服侍了，他受浸，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开始起来服侍。五到七章就是很有名的登山宝训，那主耶稣他把天国之福还有天国的法则告诉他的门徒，然后呢，耶稣在登山宝训五六七章这三章之后，他讲了一个比喻做结束。哪一个比喻呢？就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边经文怎么说？这边说，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然后他做一个结语，他说：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耶稣在鼓励登山宝训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会众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你们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你们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那这是登山宝训五六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九章，那主要讲的就是天国的君王。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耶稣。那在旧约呢也有同样的名字耶稣亚，那加西瓦加西瓦，我们当中有加西瓦。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何西亚和瑞尔，何西亚，那都是拯救的意思，都是神是拯救的意思。那主耶稣他在第八章第九章行了十个神迹，这些神迹就是耶和华拯救的记号神迹就是个记号。这个记号就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临到人的身上。那这是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开始讲到天国的门徒，耶稣把权柄给门徒，然后差派他们去传天国的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那天国就全面扩展来，耶稣传道，门徒出去传道等等，天上的国度全面的跨入地上黑暗的国度。结果众人的反应怎么样？众人的反应是反对，抵挡，不赞成，拒绝。所以到了十三章，我们今天的进度刚好读到第十三章。十三章耶稣他就转换了一个服事的方式，他就教导天国的奥秘。所以第十三章以后耶稣讲了七个比喻，当然可能不止七个，但是里面有七个比喻是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比什么？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非常精彩的地方，鼓励弟兄姊妹们同步灵修继续来研读马太福音，照着同步灵修的进度我们好好的来研读。那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九章来看耶稣所行的这一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他是软弱者的朋友，第二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罪人的朋友。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就很清楚的看到，那这样的记载这样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今天就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团契的生活，团契生活的一个宝贝。第九章一开始就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边有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词，特别他提到有一个摊子，摊子就是摊贩的人，一个摊贩的人你想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一个瘫痪的人代表他很无助，他的生命是无助的，当他瘫痪以后他的人生是无助的。当然那是主耶稣的年代，在2000年以前的瘫子，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瘫痪的我们有很多的医学医疗，有那个什么助行器等等都还可以站起来走路，但是那个时候的摊子真的是很无望很绝望，他凡事都需要人帮忙，那无助的人生是悲哀的，所以这个摊子是很可怜的，他的 生命光景，他的整个生活是非常可怜的。那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知道，你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也是人的光景，人的光景。每一个人，我们人虽然很有本事，那但是我们常常陷在无助当中，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解决，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找到答案，很多困难我没有出路，这也是人常常遇到的一个光景。人若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只有 望门兴叹，更严重的就是坐以待毙。但是感谢主，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关键字，第二节的前面两个字叫什么？有人。哇，这个有人出现了，这个摊子就改变了。所以这边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有人，有人把这个摊子，很无助很绝望的摊子，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有人到底有几个人呢？请问你们知道这有人有几个人吗？马可福音给我们答案。马可福音怎么说？马可福音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原来这有人是有四个人，这里面有四个人。因为人都不能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的有人就是摊子的四个朋友，摊子的四个朋友，连摊子一共五个人，可能摊子的朋友可能不是只有四个，但是这四个特别关爱这个摊子。那我们可以称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或是说我们是一个小组，我们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因为他们都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小组。那因为这四个朋友就同心合力的想尽办法把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使这个无助的这个绝望的摊子怎么样呢？罪得赦免。第一个是罪得赦免，第二个是瘫痪得医治。哇，改变大不大？好大的改变哦！从无望，从绝望，从无助到盼望，到得医治，到好了，可以起来走路了。我的妈妈曾经中风，中风是一半嘛，行动不方便，她就觉得很辛苦，不过感谢主，因为我们现在医学方便嘛，中风之后到医院，该做的手术，该做的什么医疗都做了。回家以后，我妈妈她就是很努力的复健，感谢主，到最后她可以自理耶，她不需要借着我爸爸或是别人的帮忙，她可以自理，她还可以煮饭炒菜等等。那这是因为现在医学，但是那时候没这么好，那时候而且她是瘫痪，她是整个人不能走路的，她需要有人抬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给他多大的一个祝福。瘫痪是一生中一个极大的悲哀，然而耶稣是悲哀者的出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摊子他如何能够遇见耶稣呢？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团契或是小组。因此呢，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小组过团契的生活，稳定的参加我们的小组，在小组过团契相交 fellowship 的生活，在小组里面透过神的话彼此造就，在小组里面透过彼此带导，我们可以深入的关怀。这边有一段话，这边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请问这边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那请问这是谁的信心？四个人，五个人，可能是一个人，都对，可能是四个人，可能是五个人，那其实几个人有信心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有信心就可以了，只要有一个人有信心就可以了。在小组当中，信心是可以互相感染的，信心是可以互相借着彼此的关怀，借着同心的祷告之后呢，大家信心都起来了，大家的信心 就起来了。好，那我们的教会目前没有关怀的执事，那关怀的事工呢就落在现在已经落在属灵带领团队，包括梁斌，包括 Norma， 包括毛师母，包括我，还有包括我们的小组长，都是我们的关怀的同工，都是我们关怀的同工。那我很感动，我们以前的关怀执事是谁你们知道吗？复合呢，他自从做了关怀执事的以后呢，他就把关怀的事工当成他的终身职。虽然他没有名分，他不是关怀执事，但是呢他仍然持续的关怀。这是我们的复合，现在生病了，还在家休养，我们纪念他，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快快的回来。我更感动的是我们有好多个同工默默的进行关怀，所以感谢主，因着你的关怀，因着你的关怀，因着你我的关怀，能够使人遇见耶稣，因着你的关怀能够使人在无助当中得到帮助，这是极大的祝福。大步道家穆迪，这我很多人对他很熟，他有一次呢到英国去布道，他认识一个英国很有钱的基督徒，是个大企业家。然后呢有一次穆迪他在教堂里面，他就注意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好像对福音很有兴趣，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基督徒的大企业家，他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去跟那个年轻人谈一谈，他在布道或是在讲道当中。那这个大企业家呢大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问过，所以他就很尴尬的回答穆迪说，我信主以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要跟那个年轻人讲什么。穆迪就跟他说没关系，你过去跟他谈一谈。于是呢这个大企业家呢他就去跟这个年轻人谈一谈，了解这个年轻人原来他是在工厂里的小工人，那他的确对福音很有兴趣，也愿意接受主，但是他怕他自己胜不过那个酒瘾，所以不能够真正的信主，原来他被酒捆绑很厉害。那他说这个大企业家跟他聊一天之后他就认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说他每周花完薪水的那一天经过酒吧，就一定会到酒吧里面大喝一场，然后直到把所有的薪水喝光。这是这个年轻人他的软弱，他的光景。这个大企业家呢这个大老板听到这里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礼拜几花薪水？那从那一天开始，这个老板啊，这个大企业家就到他花薪水的那一天中午就到他这个基督徒这个老板他就到这个年轻人的工厂的外面等他，然后呢然后就陪着他一起走回家，他们会路过酒吧，然后这个大企业家呢就带着他就路过了酒吧，就不进去了，就不进去了。然后呢就跟他一路谈话，然后呢就跟他一起用晚餐。这样呢我不知道多久，他没有写多久，他说直到这个弟兄完全胜过酒瘾为止。我不晓得胜过酒瘾要多久。那 我讲这个例子是那种关怀，那种关怀的宝贝，能够让一个人，能够让一个人得胜酒瘾，能够让一个人这个本来都钱都花在酒的上面，结果他现在有剩钱的，他现在有多余的钱的，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透过这四个朋友帮助这个摊子，这个小组，这个团契，我们来宝贝我们的小组，我们来稳定参加我们的小组，我们来过团契的生活。有时候小组里面的组员出了状况，有困难的，他们就主动打电话给毛师母或是打给我，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在代祷信里面彼此关怀。第二个重点就是呼召。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众人看见多稀奇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众人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起来，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第八节这边说，当这个摊子得医治之后，众人就很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权柄赐给人。这边讲到众人，所以可想而道，那个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带来一个很大的感染力，众人都有信心的，然后呢就归荣耀给神。那第九节呢，第九节告诉我们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在第九节当中，这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的自我介绍，他是一个坐在税关收税的税吏，相当于税务机关，现在税务机关的官员当时是税吏，当时是工作生活收入都很稳定，不止很稳定，而且很优渥，很富裕，他是一个富裕的罗马政府的一个公务人员。但是当时候的税吏，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个大罪人，是犹太人公认的大罪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瞧不起的，给他定罪的一个大罪人，这是当时候的税吏，当时候的税吏。当时罗马政府他发明一个简单的税收制度，税吏可以他可以在一个区，他可以绑定一个区，然后呢跟罗马政府谈好之后，这个区今年要交税给罗马政府多少钱，讲定之后，他就是这个区的税吏，他就负责收税，但是他收的税金呢，他自己定，不是照罗马政府定，是我自己定。所以一般那个税吏收税都是超过罗马政府所规定的税金，可能不是只有一倍，可能好几倍，所以他很有富有，难怪这个犹太人 很痛恨他，很讨厌他，如果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汉奸，他是犹奸，是犹太人的奸细，就是帮罗马政府，这我们很痛卖国贼，就是好像卖国贼一样。那因此呢，税吏在那时候被禁止进入会堂，他没有资格进入会堂，因为他是大罪人，所以他 很可怜。那他们把税吏和不洁净的动物列为同类，那税吏不准在公众场合，不能进会堂，不能在公众场合做见证，所以税吏在那个时候的环境真的是很孤单，他们是被社会弃绝的人，没有人要理他。所以这一天呢，耶稣就来到马太收税的地方，每一个人来到税关为了缴税，但是这一天耶稣很不一样，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吧。那这是新约圣经当中 常常出现的一个伟大的声音，耶稣呼召税吏跟他一同上路吧。主耶稣信任一位在社会被弃绝的人，因为他不只是看到这个税吏这个马太的过去，他是个大罪人，他欺负我们自己国家的百姓，耶稣更看到这个税吏的未来。我相信耶稣今天也一样，看我们不是只有看我们过去的软弱，耶稣也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服侍他，我们的未来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这是耶稣看人的一个要点，可能跟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贴标签你是个罪人，永远是个罪人。耶稣不是这样看，耶稣看他是罪人，但是你只要愿意认罪悔改信耶稣，你只要愿意跟随耶稣，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未来会不一样。这是耶稣对人的看法。耶稣接纳宽恕那些在社会上被弃绝的人，犯了罪抬不起头来的人，而且鼓舞他们，鼓励他们跟随耶稣向前走。那这也是耶稣所说的，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的核心信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个很单纯的信念上，人不是因为可爱而接受恩典，乃是因为接受恩典而变得可爱。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宝贝的地方。耶稣也是你我的朋友，所以把罪恶重担伤害，当我们在罪恶重担伤害之下，耶稣他愿意伸出他的手，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改变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行。那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一个开始。第二个，第九节，在这个地方除了看到马太他自我介绍之外，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马太他真心的归向主。这个经文的最后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最后几个字，最后一个字，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在这之前，马太在这个税干耶稣呼召他之前，那马太他可能见过耶稣，耶稣可能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可能也陪着他妈妈玛利亚到过这个收税纳税的地方，那这是马太他的他的职业，那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就是马太在之前应该听闻过耶稣，耶稣医病赶鬼，耶稣怎么样。那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对他发出了呼召，他没有犹豫，他就放下他的工作，税吏的工作，收税的工作，他就跟随了耶稣。主耶稣知道税吏的罪行，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要招罪人悔改，所以他呼召马太，马太就接受了主耶稣的呼召，他就撇下他所有的跟随耶稣，撇下他所有的罪行或是罪行所得来的财物，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就得到了救恩，并且马太被选为十二门徒之一。有了马太的例子，再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的罪孽太深重了，耶稣没办法赦免我，不敢来跟随主。有了马太的例子，我们就不能说有什么罪大恶极主不能赦免的。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赦免，不在乎他罪恶多大，主要是看他肯不肯离弃罪恶，然后呢来跟随主。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质疑你的救恩吗？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像马太一样，我们来跟随耶稣，耶稣都要来改变我们。 今天耶稣也在呼召我们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那天父一直在等候，只要人肯真心的面向耶稣，认罪悔改，跟随耶稣。第三个重点是使命。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说耶稣在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 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本来的名字叫做利未，叫利未，在别的其他的福音书的这个平行经文记载他的名字叫利未。马太但是他跟随主之后呢，改名为马太。不知道是主耶稣给他的新名，还是他自己改的。不过在圣经当中改名字我们不管旧约或新约，我们常常看到改名字，好像亚伯拉罕本来是亚伯兰，后来改为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好像这个雅各他后来改为以色列。那这些就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那旧约圣经当中马太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利未。那其实他是很属灵的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用旧约的人名当作他的名字，利未。那所以呢这个利未呢，利未原来的意思就是联合。那联合。那这个但是马太呢，他有这个名字是非常好，可惜他不是与神联合。他的生命他不是与神联合，他与世界联合。他去收税，然后欺诈，然后多收了很多的税。那马太的意思呢，他改成马太，本来叫做利未，后来现在变成马太。马太的名字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或是说神所赐的。他有了新的生命，他明白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他要用一个新名来见证他的新的生活，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好像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好像雅各他后来改为 以色列。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西门彼得本来是西门，后来叫耶稣给他一个名叫彼得。扫罗呢，后来改成保罗。这个他们有时候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的名字，一个是希腊文的名字。那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样改变，但是新生活的见证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没有见证就不能 表现出一个新生命，新的生活来。那马太呢，他对自己的过去毫不隐瞒，他一得救他就开放他的家，哇，他就把他的税吏的朋友都请过来了。在十一节的地方，十节的地方，他把他所有的以前认识的，他没有别的朋友，他只有税吏朋友，所以他把这些犹太人看为大罪人，这些税吏的可能大部分都是税吏的，当税吏的，把他请过来，请到他家来。那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感恩爱宴，还有见证会。为什么？因为耶稣也在里面，耶稣也被请在里面，许多税吏的朋友跟耶稣一同坐席。因此呢，有的税吏也信靠耶稣了。我们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边有一个个子矮的撒该，他也信耶稣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这个税吏撒该他也信耶稣，他很想看耶稣，因为耶稣路过，他就爬到树上，因为他太矮了。然后他生命改变了，他生命改变了。那我们看到马太在家里大摆宴席，公开的见证他的重生。 我们看到他这个请客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许多人 不喜欢听到那来教会听到，但是他们愿意来吃饭。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什么新春联谊会，我们一家一菜，我们可以请朋友来吃饭，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好机会，传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们可以好好邀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卫星的好朋友，礼拜六礼拜六傍晚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那这个吃饭的时候，让他们这个税吏请他们吃饭马太请他们吃饭的时候，让他们看见耶稣。那这是这个收割的时刻。那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特色啦，不管是我们新春联谊会、感恩联谊会，我们的小组也是，我们的小组也常常有爱宴、有聚餐，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机会。那我也看到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如果我们好好查考，我也看到耶稣他很喜欢让人家请客。那好像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他就去参加一个婚宴，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蛮关心吃的，你有没有吃的，耶稣很关心。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在岸边那个看到门徒，跟门徒说怎么问候他们，说小你们有没有吃的，所以耶稣很关心吃的事情。所以透过吃饭，透过聚餐，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在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马可就用他原来的名字介绍马太，坐在税关上，这时候的利未就是马太，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平行经文跟今天的经文。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可见这一次的聚餐有蛮多人遇见耶稣，蛮多人信靠耶稣，蛮多人跟随耶稣。这是在经文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的。马太他原来是有一个财源滚滚的职业，并且他有地位有权力，但是主耶稣一呼召他，他就毫不犹豫的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主。马太跟随主做什么呢？他做主所做的，他爱主所爱的，他传福音，他分享传主所传的，他走主所走的路。这是马太福音，这是马太。马太他撇下祭税账的笔，得着的写福音书的笔。马太他撇下罗马的撒该王，罗马的皇帝，那不在服侍地上的王，他得着了万王之王，他现在在服侍天上的王。马太他撇下暂时的虚名，得着千古流芳的尊荣。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这本书被排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本，是专门写给犹太人读的，因此有许多地方写到犹太人的规矩，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弥赛亚。马太又在登山宝训还有许多的比喻当中特别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而是他的第一手资料，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那马太他成为文字工作者的先锋，使我们借着他所写的能够超越时空来认识这位天国的王。据说马太他在犹太人当中传道了15年，然后在他本族当中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最久的一个使徒，真的是谦卑的服侍主。那我们看到神使用他 他很谦卑，他虽然写马太福音，他不张扬他自己，甚至呢，他写到马太福音28章，他写主的大使命，他也是一个28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他就是一个忠心的传道者，他真的是出去他是一个遵行者。感谢主，我们的结语，那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预备来。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最近我在我的 Facebook 看到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姓刘，刘弟兄，这是他贴出来的相片，他说在70年前，这个70年前，这个中国由共产党政权接管之后，就是中国被共产党接管之后，政权改变之后，那许多国外的基督教的宣教团体就被赶出去，但是这些宣教团体他们被赶出中国之后呢，他们没有放弃主的大使命，他们仍然在寻找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外国宣教士被赶离中国，有的就到澳门，有的就到香港，有的就到台湾，就是会讲中国话的人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刘弟兄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叫挪威差会的宣教医疗团队，他们就退到台湾来。那这个挪威的宣教团队，他本来在中国大陆，他们不管医生啊，不管宣教士啊，他们都学了很多的中文，他们都会讲中文，他们没有回国，他们仍然寻找传福音的地方，有的到澳门，有的到香港，有的到台湾，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挪威的差会的挪威差会的医疗团队呢，他们来到台湾，他们人生地不熟，很难展开这个医疗宣教的工作。那这个刘弟兄的父母，他们就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很感动这些离乡背景来台湾的宣教士。而70多年前，这个团队呢，他们就直接从大陆出来到台湾，他们就直接到新竹，台湾的靠近中部的地方。那时候新竹基督徒不多，也很少基督徒的家庭能够愿意接待外国的宣教士。这个刘弟兄的父母就为这些宣教士很感动，他们就全家总动员来接待这些宣教士。他里面讲到说，他的大姐这个罗大姐，他就担任这个医生的秘书。然后每一个人，你看这边有父亲，有母亲，有本人，有二哥二姐四弟，还有大哥，还有三妹，还有幺妹，他们家人很多。那他说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男生呢就帮宣教士打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他们要到这个挖井那很深打水。他说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就看到他们打水扛水很辛苦，就给他一个橘子，一条香蕉作为酬劳，但是他们坚持不收。那这个宣教士就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跟他们说我们只是一个志工，那个宣教士跟他说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那他说我只是一个宣教士。那他没有说他们接待多久，那应该不会很久。那后来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去找胡适的工厂，后来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到台湾的最南端的屏东去那边做医疗宣教的事工，医疗宣教事工。那他们在那边一边医疗一边传福音，后来发展成为屏东基督教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台湾南部的偏乡，偏乡 他们在那边医疗传道，设立医院，然后祝福了很多人。好，我看到这个见证很感动。我想这一家人他们也烈士在做短宣，短期宣教，帮助宣教士，帮助宣教士，让他们跨过这个阶段，然后去设立医院。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正在推动欧洲短宣。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祷告，我们需要五个名额，我们需要五个名额。我想因着你的投入，能够带给更多人，这个欧洲那边更多人极大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看到你是软弱者的朋友，你是罪人的朋友。主啊，我们也何等不配，但是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何等恩典！